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共中央将在10月下旬召开全体会议审议十四五规划。习近平就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将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齐心协力将十四五规划编制好，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指示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自从8月16日起展开网上意见征求。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在准备推出所谓的十四五规划之际，正值中国处于内外交困之时。用习近平本人的话讲，就是他掌控下的中国目前面临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国内外很多观察家不约而同地指出，将中国推入今日的内外交困的境地的主要推手或者唯一推手，显然就是习近平本人。中共当局一直宣传说，习近平在当今中国拥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绝对权威。批评者就指出，自从2012年他上台以来，习近平的大权独揽的做法给了中国造成一连串的灾难。中国的灾难最终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从而使到中国陷入更深的灾难。一些观察家和批评者说，习近平大权独揽造成当今中国陷入内外交困境地，就是习近平所说的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掌控的中共当局全面操控信息。导致武汉发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时候，网民发出的不计其数的消息贴文被删除，武汉医生李文亮和医生同事彼此私下谈论疫情，被公安机关威胁和训诫，训诫消息在中共喉舌中国中央电视台连续播送十几次，导致全中国医务人员人人自危，不敢谈论。同时，中共当局长时间展开误导人的宣传，声言天下太平，武汉太平，疫情可防可控，并没有明显的人传人的病例。武汉肺炎的疫情就在这样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的宣传当中大爆发，随后传遍全世界，成为至今仍然在发展的全球性的灾难。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给了中国经济造成的重创，亦都给了世界经济造成重创。世界经济受到重创，导致需求减少，导致依赖出口产业解决就业问题的中国经济缺乏订单，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经济的困境。同时，中国引力疫情信息使到本来应该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性公共健康危机变成世界性大灾难，这个局面使到中国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的谴责。中国的盟国伊朗称中国发布的轻描淡写的疫情报告是同全世界开了一个令人痛苦的玩笑。中共当局引力疫情信息导致疫情成为世界性灾难，亦都使到中国和美国原先就因为贸易、技术和安全方面的分歧而紧张的关系更为紧张，导致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说中共政权是全世界的威胁。特朗普总统本人就坚持称新冠状病毒的是中国病毒。10月7日星期三，因为感染病毒而正在治疗之中的特朗普再度表示，他要令到中国为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给了全世界造成的损害付出代价。中共当局正在展开十四五规划的宣传，宣传习近平将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齐心协力将十四五规划编制好的指示。当局为此还宣布展开网上意见的征求，但是中国民间对当局的十四五规划宣传就反应冷淡。在观察家看来，这种冷淡部分是来自中国公众对当局的宣传不感兴趣，部分就是来自中共当局对中国公众言论管制的严密和严酷，使到公众即使是有意见亦都难以发表，坚持发表意见的人就会受到当局的种种形式的处罚，其中包括禁言、删号、警察骚扰和威胁，甚至逮捕判刑。在当今中国，妄议中央已经成为一个正式的罪名，怎样的议论是可以入罪的妄议，中国当局一直并没有对中国公众明确说明。虽然中国的刑法之中暂时还未有妄议罪，但是中国公众知道寻衅滋事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已经充分涵盖了妄议罪。 批评者指出，寻衅滋事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亦都是缺乏明晰的定义，可以被中共当局任意解释，因此可以被当局用来惩治一切当局不喜欢的人。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面，中国公众和国际媒体反复看到的就是，在当今中国，一个人自己在家里面自言自语或者和三五朋友一起讨论历史问题，亦都可以是犯了寻衅滋事罪。煽颠罪就更是中共当局经常用来惩治批评者的一种方便的罪名。在中共当局宣布就十四五规划展开网上意见征求之后，美国之音和先前在中国国内网络上面活跃的三位评论人士联络，请他们就这个相对保险的话题发表评论。其中两位人士表示，他们不便发表意见，因为目前风声很紧，习近平掌控下的公安部门已经跟他们打了招呼，要他们闭嘴。另一位人士就说，既然是中国共产党推出的规划，这样就是党话了事算，他作为一个平民不能够讲话，讲都没用，讲了可能情况不妙。在一些观察家看来，目前中国公众之所以不敢响应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号召，给中国的十四五规划提意见，是因为他们怕中共当局会故伎重演，再玩1957年号召知识分子给中共提意见之后，将提意见的人一网打尽，对他们以及家人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迫害。在当年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将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并进行迫害之后，有人批评毛泽东是玩阴谋，毛泽东的回应就是，他玩的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他先前是鼓励知识分子给中共提出善意的批评意见，那些遭到打击的人就是在对中共政权进行恶意的攻击，所以他们遭受到打击是咎由自取。观察家注意到，反复表示尊重毛泽东的当今中共领袖习近平，在这方面和毛泽东亦都是亦步亦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习近平早就设定了妄议中央的罪名，并且坚持表示他欢迎的是善意的批评。两个多星期之前，习近平当局刚刚将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任志强判刑18年。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自从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以来，随着他的大权独揽和由大权独揽而来的倒行逆施以及不懂装懂的核指挥，中国的内政外交遭遇一个接一个的灾难，导致中国面临他所说的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在这种大形势之下，习近平亲自出马推广十四五规划，并且表示要问计于民，当今中国公众和网民就算是有意见，亦都只是能够感到不敢言。在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地方，专家批评家普遍对中共透露出来的十四五规划内容表示不敢恭维。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乔治马格纳斯是2018年出版《红旗习近平的中国为什么处于危险之中》这本书的作者。马格纳斯就中共十四五规划的问题接受美国之音电子邮件采访，他对这个规划的评论就是，十四五规划的可能追求的目标的最大障碍是它的内容的所谓双循环战略。这种战略讲构成该规划的核心，直至目前大众的理解就是，双循环战略包括维持中国的出口和外贸的重点，但同时提升国内生产用于国内消费，这两个战略是不能够兼容的，因为后者要求提升消费供给在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的比重，而前者就要压低或者将这份比重保持在相对低的水平，习近平不能够两者兼得。习近平在今年五月开始提出的所谓双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双循环随后成为十四五规划的重点之一。中国官方媒体对双循环进行了大量的宣传，但是一直并没有明确讲明所谓的双循环究竟是指什么东西。马格纳斯在这里提出了他对双循环的理解。美国纽约时报就认为，习近平所讲的双循环是指中国要将内需和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的动力，建立经济的国内大循环，同时保持外国市场和投资者作为经济增长的第二引擎。马格纳斯对中国的十四五规划作出上述评论之际，中共当局以牺牲国内消费者利益 拉動出口的經濟發展戰略已經多年在中國公眾當中受到普遍的抱怨乃至怨恨。這方面的最新的例子就是在新型冠狀病毒依然對中國人構成威脅的情況之下，中共當局控制下的一間公司計劃為巴西出口4600万剂的滅活疫苗，定價1针$2，兩針$4，全套疫苗接種兩針大約是26.7元人民幣，而中國人想要接種同樣的疫苗就要付600至1000元的人民幣，價格是出口疫苗的20至37倍。這個消息曝光之後，中共網管當局採取緊急行動刪除有關的訊息。長期關注中國大陸問題的香港作家和評論家陶傑在評論中共即將推出14-5規劃的時候表示，中國仍是一個窮國，就業壓力很大，幾億中國人基本生計都有困難，因此他認為發展經濟仲應當是當今中國重中之重的迫切的任務。陶傑又說，要保持和發展民營經濟，國家要繼續對外開放，不能夠關起門，關起門來發展經濟是行不通的。在陶傑發表上述的之前，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多次放風話，比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大發展貢獻巨大，承擔了中國城鎮80%的就業的民營私營經濟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應當退場了。9月15日，中共發出文件宣布要加強對民營私營企業的統戰，要求企業家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這個文件令到很多觀察家擔憂習近平當局可能準備回歸毛澤東時代，開啟新一輪的公私合營運動，將中國所有企業掌控於中共之手。陶傑說，他上述一番發言是為了響應中共中央習近平總書記的號召，給十四五規劃提意見。他這番發言是否是違法，他覺得說不定。雖然美國人說香港一國兩制已經死亡，但他猜想他在香港做出上述發言，恐怕還不至於被香港林鄭月娥政府判定為違反國家安全法，並且派警察來到捉他。而在被問到中共所公布的十四五規劃當中的所謂雙循環戰略是否是自相矛盾的這個問題的時候，陶傑的見解就是或者是矛盾，但亦都或者好像毛澤東說的在矛盾之中尋求統一。目前中國亦都很多矛盾的地方，譬如中國民間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到處都是歡欣鼓舞，一片慶祝，而且想特朗普早啲死。呢啲言論當局都冇摒棄，一任由佢哋流通。但係同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又希望特朗普總統健康早日恢復。呢啲唔係矛盾咩？佢諗呢啲係矛盾嘅。中國矛盾嘅事件仲唔止呢一兩件，好多事情都係矛盾嘅。所以面對咁多嘅自相矛盾，好多時候大家都睇唔透。9月11日，習近平親自出馬《十四五規劃》作宣傳，聲言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科學技術解決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強創新這個第一動力。但是中國已故的著名水利工程學專家、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的女兒黃超老認為，只要中國共產黨一黨獨裁制度不改，中國的科技創新就不會有長足的發展。她說中國目前的制度，這個集權的制度就是一個封鎖對經濟和科技發展的不歸路。黃超老又說，他父親黃萬里的經歷非常典型地反映出沒有自由民主制度的保障，科技人員只能是中共當局的應聲蟲或者可以隨便打壓迫害的對象，科學和科技創新從無談起的。黃萬里在1957年只是因為發表一篇短文委婉地批評了中共不善於聽取批評意見，並且在黃河三門峽水庫建設問題上面講了實話，指出那一個建設工程將會導致災難，就被無情打擊成為毛澤東恩典的大右派，被迫害20多年。同時清華大學的另外一位教授就跟隨中共的調子起舞而官運亨通。黃超老說，雖然三門峽水庫在建成不到2年之後就充分顯示出它的災難性，但中共當局並沒有向黃萬里道歉，而是繼續迫害它。而那個傳播中共當局意思講話的教授就成為中國科學院學部的委員， 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很多批評者指出，中共政權將不懂裝懂，但善於揣測當局意思，為當局講話的人提升為官方頂級專家，有悠久的傳統。這個傳統在習近平時代更是發揚光大。批評者在這方面指出的一個例子，是上個月獲得習近平親自授予共和國勳章嘉獎，以表彰他在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方面作出傑出貢獻的鍾南山。但是批評者指出，鍾南山根本就不是一個傳染病專家，大眾甚至懷疑他是否有基本的醫學常識。譬如中國官方媒體發布的照片顯示，他在中國疫情嚴重的時候到醫院檢查傳染病患者，全然無視傳染病的危險，不戴口罩。早在18年前，中國出現緊急嚴重呼吸系統綜合症，英文縮簡略語是 SARS， 中文稱之為 SARS。 疫情期間他主張用抗生素進行治療，但醫學常識就是抗生素對病毒引起的 SARS 症之類的疫情無效。還有更多的批評者指出，鍾南山在這次新冠病毒疫情期間跟隨中共的宣傳部門的指揮棒起舞，聲言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但不一定發源在中國。在習近平以中共的共和國勳章獎賞鍾南山之際，成千上萬的中國網民哀嘆鍾南山這樣的明顯不懂裝懂的人成為中共推崇的公勳人物和頂尖的專家。而真正專家，譬如上海的性傳染病學專家張文宏，就與國家級榮譽無緣。很多評論家和網民的看法就是，張文宏之所以不受到中共當局的待見，一個是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直言不諱地指出了鍾南山的不懂裝懂，指出鍾南山所說的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但是不一定發源在中國。這種說法從傳染病學的角度來說，根本就說不過去，因為假如中國的疫情是外國傳入的，這樣大家就應當看到疫情在中國多個地點同時爆發，而不是由武漢一地向中國全國各地或者世界各地擴散。中共即將推出第14個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中共領袖習近平親自出馬為十四五規劃作宣傳，並且聲言科技創新將會在中國外來發展中扮演最重要的推動的角色。中國科技發展前景到底如何呢？對這個問題，英國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馬格納斯通過電子郵件作出的回答就是，他並不懷疑中國可能在科學和工程學方面做得不錯，其中包括人工智能、機器人、電動汽車、量子計算等等，蘇聯當年亦都做了很多的事。但是他懷疑中國嚴格地由上求中央控制的科研機構是否適宜於促成生產效率和創新的全面推廣，從而使到經濟的各個部門，包括不會引人注意的部門受益。這些事關強韌的科研的機構靈活性和去中心化。已故的中國著名水利工程學專家黃萬里教授的女兒黃兆露直言不諱地表示，在習近平獨裁統治下的中國，在強調思想統一和黨領導一切的中國，真正的科技創新或者進步是不可能的。黃兆露又說不可能，習近平呼籲的進步亦都可能抄襲，亦都就是有一點自己的東西再加上抄襲，就好像他的博士論文一樣，這樣的進步可能會有。黃兆露在這所指的習近平博士論文是指習近平2001年擔任福建省省長期間在職獲取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的論文。很多觀察家和批評者指出，在1970年代以工農兵大學學生身份並沒有通過考試進入清華大學學化學工程的習近平，以標題為中國農村市場文化的研究的論文獲得法學博士的學位，而那篇論文與法律並沒有關係，明顯是多篇並沒有學術含金量的文章的拼湊，而且包含了大段大段的稍加改寫的他人文章的段落。博士論文涉嫌抄襲的消息曝光之後，習近平本人和中共官方以及官方控制下的媒體一直並沒有作出任何回應或者解釋。中共網絡輿論管制當局就對網民談論習近平博士論文涉嫌抄襲的言論進行全面的封殺， 網民即使是以曲折迂迴的不指名的方式進行評論和討論，亦都遭受到封殺。以上是美國之音今節華盛頓的報導。